这五种鸟都依赖于这棵杉树啊，这个杉树林啊，杉树林都这个树林，是不是？但是呢，它们又都在这个地区里边啊，在这地区里边，然后呢，把各自所需要的资源进行了分割啊，进行了分割，也就做一个排序啊，怎么样？你上这边活动，你吃这方面的食物啊，我呢，这第四号是活动来获取这部分的食物，那么这个呢，获得这份的食物，那么只有这样，这五种鸟才能够相安无事相安无事。如果是说如果是大家反过来讲大家都说这边好，大家都集中到这边来，可是呢那么必然你要是别的地方适应不了，那对不起，那么你只能离开这个地区，或者从这个地区消亡消失。这就是就是说，如果你资源资源不实际上我们又后来呢又做了，如果是在别的地区，大家做了假设，如果其中的一种鸟、两种鸟，如果是说消失了怎么办？消失了怎么办？后来果然在一个岛子上，我们也找到了这五种鸟其中呢，五种鸟里边恰恰是缺了第一种和第四种第四种就是呢第二种、第三种、第五种鸟这个时候又发现了在一个离岛的地方呢，又发现了。哎，这时候这时候第二种就占据了这个位置占据了这个位置，那么第四种呢，哎，它就占据了这个位置，占住树冠的下一步这是第四种第三种。那么最后black 的 wag tail 我 wag tail 这个呢沃布朗对，就是第五种柳人的英文单词叫沃布朗第五种那个柳人呢，哎，它就上升了，上升位置了在这个树这个削的地方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推测了，就是由于第一种、第二种的压力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压力，第二种第二种因为第二种不是不想上上面去因为第一种太厉害了，是吧？有他在，他就不敢，是不是？所以等第一种一旦出现了，他马上分不去上去了上去了。那么第四种他也不是不愿上这来，因为有第三种鸟的存在，所以他一旦他出现了，他定他的位置了他的位置也在扩大了其实都在扩大，大家都在扩大。那么第五种他也想上第四种的位置上，可是呢第四种位置上迁了有找到更好的地方了，那么它也逐渐上去。实际这个也叫，实际也和竞争释放有点关系竞争释放有点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资源的分割共同资源的分割。那么所有的基本上呢，那么这种还有竞争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很多现象。那么有的人呢，我们就是进行了数量化的就是说能不能够有个模型来反映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竞争竞争。这时候有一个沃特卡奥斯泰拉怎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搞数学的一个是搞生物的搞生物的，这个罗迪卡是个生物学家是个生态学家，那么沃斯泰拉呢是个数学家是个数学家那么他们呢共同的那么研究出一个模型来研究一个模型来，然后呢来看一看两个物种之间的竞争两个物种的竞争呢，那么沃特卡洛泰拉公式呢实际上呢就是它基本上它的基本的模型基本的模型的是依赖于我们的逻辑斯方程逻辑斯方程逻辑斯方程。那么逻辑斯方程呢实际上是依赖于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逻辑斯方程沃特泰拉公式因为我们知道阿拉法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物种二的环境之内物种一物种二这物种对物种一的产生的竞争系数，所以说呢我们拉了一个阿尔法乘以 n 二对如果是两个物种情况下，对于 n 二的物种来讲由于物种一存在了，这样它俩才能联系上k 一然后呢k 二 啊，减 n 一，这是原来的洛基兹方程，是不是？再减去啊，贝塔啊乘以 n 一啊，啊是正好落这一个，结果我把贝塔直接放到这来了，所以怎么推怎么好像不对。那么这个时候，这时候如果我们两个物种平衡了，那么对 n 一 t 它的增长率等于零，因为平衡了不增长了，是不是？大家都不长了，是不是？那平衡的条件就是说增长率等于零。我们因为这两个物种如果都平衡了，都不增长了，啊，达到了一个共存的局面，就是它两物种在一起啊，这时候呢，这两个物种的条件就是说，它们增长率啊等于零，增长率等于零就相当于啊它等于零啊它等于零，就相当于这个方程等于零。那么由于 k 一不能等于零啊 ，n 一啊是吧 ？r 一都不等于零，所以说只能是这个方程啊这块等于零啊这块等于零啊，当然是呢，解这样的方程咱们都知道都会解，是不是？那么也许它俩乘以它等于零，这么由它等于零或者有一个等于零啊，对吧？这 k 一肯定不能等于零，因为它是用量量啊，分母也不能等于零啊，因此我们至少能推出来它等于零。那么它等于零以后，啊，我们就能推出来啊 ，n 一啊 ，n 一就等于啊 k 一啊减去阿尔法 n 二啊。但如果是说啊，在 n 一等于零的情况下啊，这时候我们要啊，如果它等于零。啊，我们就直接能推出来，啊 ，k 一等于啊 n 一减七啊阿拉法的 n 二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再假设一个条件啊，假设一个条件，如果 n 一啊等于零的话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啊得出 n 二等于 k 一啊除以阿拉法啊除以阿拉法，对，可以除以阿拉法，对对对啊啊，如果 n 一啊，这都假设条件啊，我们推着啊，等于 k 一的话，啊，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可以如果 a 一等于 k 一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推出 n 二啊等于零啊 ，n 二等于零啊 ，n 二等于零，对，啊，这个时候啊，如果这个公式等于零的情况下啊，这是一步，啊，第二步。我们又可以推出来啊，推出来什么 ？k 二等于 n 二减去贝塔除以 n 一啊，肯定是贝塔除以 n 一，对，啊，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能推出来啊，如果是啊，这个错了啊，那里边 n 一 n 二等于零的话啊，我们直接就能推出来。贝塔等于 k 二啊 ，k 二除以贝塔 ，k 二除以贝塔啊 ，k 二除以贝塔啊。如果是啊 ，r 达到它的容纳量啊 ，k 二的情况下啊，我们就能推出来啊。如果它到容纳量的话，说 n 一啊就等于零啊。这可以解释一下啊。如果是说 n 一了。啊，这个种群达到它的容纳量了，啊，达到容纳量，也就是说，它把这个东西全占领了，啊，全占领的情况下，那 n 二只能等于零，啊，只能等于零，它就没了，啊，全叫它赶出去了。同样，如果 n 二达到它的容纳量了，达到 n 二的容纳量了，是不是？这时候 n 一，那么两个物种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不能存在了，啊，它也不能存在了，是不是？因为它把资源全部消耗了。那么这都是理论上的推测，啊，理论上推测，啊，这个条件是对的。那么有了这四个数字啊，有了这四个数字，啊，有了这四个数字，啊，啊，这个四个数字你们可以看一看啊，这四个数字呢，实际上啊，它都有很重要的含义啊，很重要的含义。这个时候你再回想看我们的图啊，看我们的图，那么 n 一啊，这两个物种啊，横坐标相当于。k 一 n 一啊 ，k 一 n 一啊，纵坐标啊，最大值是阿尔法啊等于 k 一，阿尔法等于 k 一啊 ，k 一情况下呢啊，这个是什么 ？n 一等于零啊 ，n 一等于零情况下啊，最多 n 一等于零情况下啊 ，n 一等于零的情况下呢啊，我们啊，纵坐标是 n 二的总群啊，横坐标是 n 一的总群啊 ，n 一的总群。啊，当 n 一等于零的时候 ，n 一等于零的时候啊，那么这时候 n 二就达到它的容纳量了啊。n 一等于零概念是什么含义呢？ 就 N 一在这两个竞争过程中一个个体都没有了啊，它被赶出去了啊，赶出去。也就是说，这时候只剩下一个物种，这一物种情况下呢，在 N 二的总序就相当于阿尔法除以 K 一这么大啊，这么大。那么这个系数是多少呢？是吧？就像马路和贝塔似的，马路和那个情况下呢，是不是？那么因为贪婪除的话，它变成大了啊，就是因为啊物种一啊的作用，如果物种一个体比较大啊，竞争力比较强，一个顶两个。是不是这时候阿拉法就相当于二分之一啊，啊，如果是啊物种二啊比它正好小一倍，那么这也就是说物种一个作用相当于两个贝塔都等于二啊，那么你要知道分母越大这个数值越小啊，这个数值啊，不管怎么说啊，只要 N 一啊等于零 ，N 二总群啊在这对于物种一的情况它应该落到这个点上啊，落到这样，同样啊如果 N 一等于 K 一了。啊，这时候 K 一 N 一等于 K 一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啊，物种二就等于零啊，物种二就等于零啊。反过来啊，这是一种现象啊。咱们刚才说发的现象就是这个，一个是等于零啊，一个是 K 一啊 ，N 一等于 K 一。看 N 一的这是 N 一的总群大小，这是 N 二的总群大小啊。我们以这个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是什么呢？这条线就是等于相当于总群一它的增长率等于零啊，那么这条线我们在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根据这个推测啊，根据这个推测啊，总群这个推导线呢也是，那么也是在这条线上，这条线就是 N 一和 N 二的总群增长率，也就物种二的增长率等于零。那么我们假设一个条件，假设一个条件，一个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是 N 二它如果是达到啊它的容纳量 K 二的情况下，那么 N 一等于什么呢 ？N 一等于零啊，这个时候 N 个完全把 N 一给赶走了啊，赶走了。那如果是啊，如果再继续，如果 N 二等于零的话啊 ，N 二等于零的话 ，N 二一个都没有的话，反过来啊，那么 N 一等于什么 ？N 一就应该等于啊贝塔除以 K 二啊，这个点在这的啊，这个图画的应该和这个样子。应该是哎，这个点这个是在这的，是指它。那么这个点呢，应该是在这的。这个 N 一是相当于 N 一的啊总群大小，就像我们啊画一张图似的啊，这边表示时间 t， 这边表示百分率。假设说啊，百分率啊是这样的啊，横坐标啊是 N 一啊，纵坐标是 N 二。好了，那么有这两个特殊情况下，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在这个三角形之内啊，这个三角形之内，是不是？那么这些物种呢啊 ，N 一对于 N 一总群来讲啊，它是怎么呢？它是呢大于零的情况下，物种处于增长啊，处于增长啊，处于增长啊。如果在三角形以外的啊，对于 N 一来讲呢，它是小于零，说总群呢是往这个方向啊，往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往平衡方向的一个物种总是往平衡方向发展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这两个物种形成这个啊，这就形成一条啊等于零的啊一条斜线啊斜线。对于物种二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这样啊这样看啊，那么对物种二来讲，是不是由于这条线是等于零，因此这物种呢啊总是向这方向发展啊，那么在这个三角形之内啊，这个三角形之内啊，物种呢是向上发展的，对于 N 二来讲啊，把这两个啊这两个图叠加到一起啊，叠加到一起啊，叠加一起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了啊，这次把它两个加到一起去了，把前面两个图加到一起去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发现啊 ，K 一啊，假如说啊 ，K 一阿拉法一啊，知道这 K 啊，这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一张图啊，第一张图。那么这呢是我们前面的第二张图啊，第二张图我们只是啊，你或者倒过来也可以啊，倒过来也可以，也没人反对你啊，倒过来也可以，但是我们习惯也是这样，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分析啊，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在这个三角形里边啊，在这三角形一个物种情况下，是吧？那么物种二呢是往前增长啊，增长，是不是？那么整个的物种的整个方向发展呢是向这的啊，向这发展的啊，向这发展的。这时候物种二呢也在增长啊，对物种一的情况下也在增长啊，物种二也在往增长，所以物种一呢，哎，这是总的前进方向是在这的啊。那么同样啊，在这个圈里边，对于物种二来讲，它是下降的啊，是往这方发展的啊。但物种二呢，物种一呢，仍然往上增长，所以它们之间的 发展方向是往这发展的啊，合力啊，合力，合力方向是向下发展的。那么对这个，不管是五种二和五种一，那么他们呢，都是向上发展的啊，向上发展的，就也就是说，五种对五种二，它是啊往回的啊，因为它减少嘛，因为它大小于这个就等于零啊，就小于零，所以它往上。对五种二，它也小于零啊，最终方向呢是往这发展啊，往这发展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存在一个什么特点呢？五种一啊取胜啊，因为五种一呢完全把五种二给占领了啊，五种二给占领了，五种二占领了。啊，取胜的条件是什么呢？啊 ，K 一啊要大于啊啊 K 一啊要大于贝塔除以 K 二啊，贝塔除以 K 二。同样啊，同样呢 ，K 二要小于啊 K 一除以阿拉法啊啊，这四个角恰恰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啊，物种一取胜，物种二灭亡啊，物种二灭亡灭亡。因为呢，因为五种二呢超过它用纳量了，它就要停止增长啊，停止增长。五种二继续增长，最后呢，嘛 N 一就取代了五种二。那么我们可以叠上这个，我们下一步我们可以继续叠加啊，继续叠加啊，倒过来啊，倒过来。假设说啊 K 一啊小于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横坐啊，我们要记住这个永远是。横坐标啊，横坐标指的是 N 一的总群密度啊 ，N 一总群，我们知道根据我们力的分析啊，分析情况下啊，这条线是物种一啊，物种一的平衡线等于零，是不是？在平衡线以下，物种处于增长，所以对物种一来讲它是增长的啊，对物种二呢也是在它平衡线之内，它也增长啊，它也增长啊，是不是？这时候合力的方向在这三角是向上边的，同样。在这个情况下，由于物种一已经超过它的容纳量了，是不是？这个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是向啊向着平衡线啊要下降的，中群要下降的，一直往这方向。但是物种二还在它的啊容纳量之内啊，也就是说在它的平衡线这个大三角形之内，因此呢它是增长的，因此呢合力方向是朝这的啊。那么同样在这之外，它们都需要发展。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和第一种方向情况相反啊，相反是什么呢？啊，物种一的由于呢超过它容纳量了，因为你看啊，它已经超过它容纳量了，是不是这样？所以物种二呢完全掩盖住了啊物种一啊物种一，也就是说物种一的容纳量还物种一不增长了，物种二还继续增长啊，这个时候啊物种二要取胜，物种一呢去灭亡。啊，这时候这一种这两个物种啊，那一个啊被它赶走了啊，说，这就是说两个物种里边啊必然有一个取胜啊，一个给灭亡了啊，两种情况啊，这是物种二取胜条件是什么呢？啊 ，N 一啊物种一的容纳量小于啊物种二的容纳量除以贝塔啊，第二个呢是物种二啊的容纳量要大于啊物种一的容纳量。除以阿拉法啊，除以阿拉法啊。第三种啊，两个方向呢，你现在看一看啊，啊，出现另一种现象了啊，是什么呢 ？K 一啊组合啊 ，K 一大于啊 K 二除以贝塔啊，除以贝塔。同样 ，K 二呢也大于 K 一除以阿拉法，也就是两个容纳量各自大于后边的，要记好记啊，记特别好记。啊，当然这个啊，就是咱们有阿拉法、贝塔的情况。你现在你看我们公式里边是讲阿拉法啊，你看这上面有除以阿拉法一、阿拉法二，这个阿拉法阿拉法二一呀，阿拉法二一啊，实际就对，等于贝塔是不是？阿拉法二一的等于阿拉法是不是？你们记住这个就行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课件的地方，你看你们看见了没有 ？K 一啊大于啊 K 二除以贝塔。是不是？你看这图就看很清楚。那么 K 二是不是啊？要大于 K 一除以阿拉法啊，在两种情况都大的情况下啊，都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啊，你们看一看啊，先看这个三角形啊，看一下，还是按刚才的分析，这个线是什么线呢？是 N 一对 T 丘岛等于零啊，这条是平衡线啊，平衡线以下的啊，由于总圈没有达到平衡密度。是不？因此总群是增长的，所以物种一增长。 那么在这个线里边，在这个四角平原三角形里边呢，啊，四角形里边呢，哎，这个物种二也没达到它的平衡线，所以物种二也在增长，因此啊，它们的总的方向是向这个方向进展。但是在这个三角，在这三角形以外的啊，由于这两个都是在两个平衡线之外，物种呢都在减少啊，都在减少，都要向平衡密度，就是方向前进。因此啊，合力的方向呢是向着这个点啊，向着这个点。现在看这两个三角形啊，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这个三角形呢，对物种二来讲，由于它是超过了它的就是那个平衡线了，因此种群处于下降啊，处于下降。所以啊，这个纵坐标啊，这个黑色尖头就下降，这个黄的是代表物种一的啊种群情况。那么由于它冷严寒在。它还没达到平衡线，所以它处于增长，所以呢，这物种一从合力的方向是向下啊。那么在这个三角形正好相反，物种一呢，由于超过它的平衡密度了，因此物种一是减少啊。那么对物种二呢，由于它冷严在它的平衡密度之下，所以物种一二是增长，因此啊，物种二的方向是朝这的，因此合力方向是朝这。这时候你就看到平衡点啊，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啊，咱用 E 来表示啊。那这个平衡点现在就是合力的方向是两个合力是想往外拽啊，这个时候这个平衡点就上下移动啊，上下移动。这个时候就成名了，物种一呢啊 ，N 一啊也继续增长，那么 N 二也继续增长啊，都在增长，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敢断定啊，这个平衡点向哪面移动一下啊，或者 N 一取胜。或者 N 二取胜啊，因此这个平衡点是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的结局，如果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就是两个物种都有可能获胜的可能性啊，获胜可能性，因为这个点一直在移动啊，一直在移动啊。如果我们要动态的话，它一直会移动的啊，移动的，它不会停留到某一个点上去。所以呢，不敢说啊，究竟也就是说，它们还有竞争啊，不可预测性啊，这两个物种是不稳定的共存。也就是说，不稳定的共存的含义就是这两个物种有可能，啊，两个物种有可能都取胜啊，那取决于外界条件啊，外界条件。